小暖。
欢迎回到 Ivy 爱公威，
主男最高威，
来到世界玩家的澳洲第三集，
最后一集了，
最后一集，真的有太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了啦。
今天来到的是我澳洲我自己的冠军所在地，
哪个地方？
西澳，我觉得非常非常漂亮。
我也好喜欢西澳，
我到现在都很印象很深刻。我们一到西澳博斯那一天，我们到博斯机场，然后我们先住在市中心的附近的一个城镇，
对，
那边海边的那个夕阳
好美，
超美，
而且好安静，
超美，
超美。
那个地方它很淳朴、很简单，然后很漂亮。
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西澳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唯独在西澳待在城市的时间是最短的。
嗯，
因为我们其实，在东边，雪梨、Brisbane、Melbourne， 我们都是住在
城市，
但是只有西澳，我们在珀斯只待了半天吧，买个冰淇淋就走了，你记得吗？
我们在珀斯前第一天，我们其实只有最后面要离开前才待了
一天。对，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大家所谓的就是不是在都市的地方，是一个比较近郊的，甚至非常荒野的地方。
对，我们基本上珀斯是我们西澳这一段嘛，是我们是以珀斯为中心，然后往上开大概六小时，然后往右边。往东边开大概也是三个小时，然后往南边开将近四到五个小时，以这个中心点把西澳大概简单的一些地方走了一遍。
嗯，
我自己最喜欢西澳的是第一个是天气，它天气是最干爽，然后真的我们去到是真的刚好都是大太阳。
嗯，
再来是我们移动的路上都是沿着海岸，那海岸好美哦，夕阳好
美，
星星也都超美的。
因为西澳呢，对于很多就是在澳洲旅游的人，或是很常习惯在澳洲生活的人，他会觉得大家都说啊，西澳是比较未经开发的一个地方，它是保留他们整个原始最多的部分。那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它的腹地实在太广了，它非常非常大。
嗯，
我们在玩西澳的时候发现，天哪，为什么随便开一个 A 地到 B 地，我们今天要到目的地就要开四小时？
你随便就是台湾到高雄，台湾到高雄，
真的是每天都是台湾高雄，台湾高雄这样开。然后也是我们这一趟澳洲旅行以来开车开最多的一部分，包括纽西兰好像都没开那么多。
对，
就是
西澳是开最久的。
对，
不过却不会觉得很久，因为风景都很美。
对，因为这个问开车的本人最准，我自己是没差啦，但很长的时候我们会开到可能三四个小时，是为了中间先休息，先住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小镇，然后明天才有可能继续开。嗯，因为其实它路途真的太远了。那我必须要先跟大家分享的是，西澳我们两个人呢第一个会想要去的就是它的罗特尼斯岛，去看它的短尾微笑袋鼠，
超级可爱，
超级超级可爱。但是呢，它这个袋鼠的
本属，
它本属呢，它其实是有私教的耶。它其实网络上比较可爱，
本属它其实长得有点像老鼠，
它其实就是一只放大的老鼠，
很大的老鼠，因为它尾巴也很长。
对，
然后当然它移动的方式跟袋鼠一样。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它很小哦，它也很像松鼠，我觉得它很像动作很慢的松鼠。
嗯，
为什么会觉得它照片更可爱，是因为它太小了，所以大部分你都只看到它的头顶，你其实看不太到它的脸。那因为它
的
脸很可爱，
它知名就是它的脸，
所以你要躺下来看它。
对，
躺下来你就觉得它很可爱，
是真的很可爱。
你从上面看它，它就是很像毛茸茸的
老鼠。但那个罗特尼斯岛我觉得也很棒的是，因为它意外的比我想象中的开发的非常完整。欸，它好观光哦。喔，
对
对对，
太多人去了，
它有点人太多了。因为我听说就是澳洲政府是想要把短尾微笑袋鼠，它叫什么 Rotus 吗？ Quokka。 对对对，就是澳洲的观光局人，他们是倾向跟智利想要把 Quokka 当作他们的澳洲的招牌，就变成吉祥物。
嗯，
所以呢，因为早期大家就是对于无尾熊啊、袋鼠啊会想要来，
还
想要来澳洲看，但是 Quokka 还不够红。可是因为他们想要把它塑造成为一个最新的一个明星，他现在真的超爆红。欸，那个什么 索尔他是澳洲人，他因为跟柯卡拍自拍照，然后大家风靡的想要来到罗特尼斯岛，然后罗特尼斯岛呢他就是因此就变得非常非常多观光客，他的船班也很多，我记得他也是一个、他是也是一个离岛对不对？
对，这个岛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岛呢他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他只能骑脚踏车，
对，
所以你或是走路，这有两种选择，大部分你移动它其实是需要靠脚踏车才有办法把这个岛至少移动的距离，它其实是蛮长的，所以大家都会在那边租脚踏车，当然你也可以用走的了，你可能没有办法
靠那么多。有些人他是在那边那个登山，就是他们徒步这样子，
徒步像我们就是租了脚踏车，我们有还吗？好像我们还了一个小的吧
怎么有还吗？我以为我们脚踏车没还呢，我们都已经回来台湾，为什么没还？有还
啦，我说那个岛啊，有没有还那个岛？
我们没有，哎、欸，我们有还那个岛，
我们还了岛，
我们还了，哎、欸，我们还了右边一小区，
右边对。
然后因为那个西澳天气实在是太热太晒了，所以如果想要骑自行车环岛的朋友啊，我觉得建议就是防晒或者是遮阳的部分可能要做好一下，因为真的紫外线真的非常的强。
对，或是你就干脆晒，像后来我就干脆。
像之后我们就干脆把衣服脱掉，我就穿比基尼，然后
对罗上身
擦那个助晒油，干脆就这样边骑边晒。
然后这我觉得他整个行程其实就是在找 Coca。
我后来发现好像是只有我们这么爱短尾小袋鼠，因为我们去的我们早上坐第一班船吧，我们为了想要更早一点在那个岛上玩，所以我们很早就到了。然后我们一到的时候呢，在一间咖啡厅的旁边，咖啡厅的后面有一棵树下，就看到了一只短尾袋鼠，
好可爱，
超级可爱。然后我们讲哇，好兴奋哦，然后我们就去看，然后想说哇，原来它就长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说好，那就知道大概是这样子的生物。
而且它睡觉的时候很可爱，它是两只大腿很大，很就是很壮嘛。它把它的尾巴夹在它左右腿中间，然后它的小手就会抱着它的尾巴，然后
好像把它
趴下来
小枕头一样，
超级可爱。
对，然后呢，我们之后我们就开始启程嘛，租了脚踏车，我们就开始环岛了。我们好像其实才在骑了不到20分钟，就在一个岩石的小山洞、小树洞，看到了有几个人聚集在那边，然后我们想说那应该就是短尾袋鼠，但我觉得很有趣哦，因为我们就非常的好奇的，就是赶快凑上去，然后小小声的靠近他，然后啊，好可爱，很兴奋。但是有人经过的时候就问说：“哎，你们看到什么？”然后我们就说：“短尾袋鼠。”然后他就说：“哦 ，OK。”然后就走了，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想说啊，是原来这个对他们来说已经看太多了，
因为他们
因为整座岛上。而且整座岛上其实很多，
对，就是很多澳洲人可能已经来了不止一次，然后都是来这边看整个岛，骑脚踏车玩这个自然景观。
对，而且有 很多人来这边健行的。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很多人会来这边浮潜，然后我们在那个岸上的时候呢，我也是看到一群人在拍，然后因为那个柯卡他们就是跑出来觅食，然后很可爱，有甚至有小只的，那这个觅食他们都不怕人。他们就会很在觅食，所以就离得很近。
对，
我们两个就跑过去，然后也很开心在看。然后这时候就有一对情侣，年轻情侣上来，他们也跑过来，他们说：“哎、欸，你看很可爱。”然后我们就正要跟他说，我就跟他说：“哎、欸，对，柯卡在这边的时候不是，他指着是一只超大的黑色蜥蜴。然后那女生说：‘啊，超可爱，我想把它带回去养。’
然后我们
要哦。”
蜥蜴看起来真的蛮可怕，因为它的黑色鳞片会发光。
对，当下我就是有点想说的时候，我看一下那个女生，她就是穿了一个蛇环，我说哦，合理，
很像她会喜欢的动物，
感觉是她的菜。算了，我还是看我的小袋鼠就好了。
对，而且其实好像大家来这个岛上，每个人目的就不同。像我们就是看短尾袋鼠，有些人就是来健行的，有些人来潜水的，因为它的海也超级美。
对，
它海也超级美的。
不过我们它的潜水，我觉得没有像我们之前在 Brisbane 那样子这么的。亲人他们这一边大部分因为有一些珊瑚岸，所以你是需要一些专业的装备的。
对，
所以我们虽然
有
带浮潜镜，我们有去潜，但是你可以简单潜下去的地方其实什么都看不太到。所以它是一个玩水的好地方，如果你要浮潜的话可能需要一些装备。
所以我觉得罗特尼斯岛是很适合大家去，是因为它这个短尾袋鼠好像是只有在这个岛上有，他们刻意培育在这个岛上，让它持续的有很大量的繁殖在这个岛上。所以很多人呢就是看了雷森索尔啊，或者很多知名的
啊什么都来这边拍，
对，知名的明星然后都跟他自拍，所以大家都会说他是一个 selfie 的明星，他是一个自拍的 澳洲的新的星星这样子。
我觉得很好笑，是我们花了一整天一直不停的在找，然后我们大概是三点多回程，就还脚踏车就回到我们那个一开始的市中心，超级无敌多，
超级多。我后来发现只是我们去错时间了，因为我们去的是正中午，他们都在躲太阳，都躲在树里面。
对，我要提醒大家，在澳洲所有的动物过了就是夏天，过了
傍晚
以后就会全部爆出，
对，
冲出来。
所以如果你大家安排行程的时候，你就是如果要看动物，基本上就是接近黄昏以后的时间，
超级多。
对，就是才会很多动物，
真的超级多，路上满满都是，甚至我们在还脚踏车的那个车厂，然后他把脚踏车放那个他们的工厂仓库里面。
然后有短尾矮个袋鼠跑过来，但他们还把他给抱走，
对，他们说嘿嘿嘿嘿，
还把他抱出去。
他好像是因为
他没碰到他啦。
对，所以这边一定要提醒大家，不可以
碰，千万不可以
碰。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
他是会罚款的哦，这是违法的事。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最感伤的是，我们在等船的时候，嗯，因为我们就想说玩久一点，然后在他们那个港口岸边是有很多餐厅很 chill 的，
嗯，有啤酒啊，
啤酒
有披萨、
啊、
薯条，
吃一些，然后看那个海岸夕阳，在那边也非常多的
Coca。
但是很明显，那边的 Quokka 因为他会偷吃大家掉在地上的食物，嗯，他们都掉毛的嘛。
我觉得看起来蛮心疼的，因为其实说实在，这就是人类带给他们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嗯。因为我们的素食，那不是一个他自己在大自然环境下吃得到的东西，因为他是吃草的 ，Quokka 是草食性，他们也只爱吃草。可是因为他的人类的跟他们相处的状况，让他会吃这些东西。因为我确实也看到有些人拿薯条喂他
對、啊，
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啊。真的拜托不要这样好吗？
或是拿那种披萨上面的一些烤过的，
或是什么芝麻叶，但上面都是酱。
对，
就是我们自己养宠物都也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宠物吃任何有调味料的东西，是因为他们的肌肤非常容易发炎。不管是猫啊狗啊，那想当然的这种野生动物，他们对于这种过于精致化的加工食品，他们反应一定更强。所以他们在这个餐厅里面的这些短尾矮袋鼠，很多都是皮肤病，然后都掉毛。
对，
然后我们在
而且特别。大
特别肥，你就会感觉是一个 对，就是一个都市的老鼠。然后在比较远离这些比较聚集人类的地方，他们就很健康，他们的毛都是蓬蓬松松的，
就我们
然后很可爱，
在那种树骑到比较偏远树洞下面看到的，
对，
就是可爱，很像小松鼠、嗯。但在这边的就是脱毛很严重，所以它真的不要去喂食，
千万
不
要
触碰。
对，千万不要喂，然后千万不要碰，然后也是不要去赶它啊，吓它，让它靠近你什么的。因为我确实还是看到蛮多小孩子在妈妈的旁边观看下，然后有动手去摸那些短尾矮袋鼠，我觉得真的是让我觉得很不应该。
就是大家尽量不要，
对，大家尽量不要。
不是尽量不要，就绝对不要、
就绝对不要，因为你是违法的，是会被罚钱的。
我觉得罚钱是一回事，就不需要去碰，因为他并不喜欢，所以我们不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是有可能会危害到他们永远开始害怕人类，
对，
甚至会改变他们的生态跟他们的习惯，那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再挽回的东西，所以大家去记得不要碰，但他非常可爱，很值得大家一去。
对，所以罗特尼斯岛呢，这个心愿完成以后，我们就是比较 chill 了，我们就开始捡一些大家觉得很厉害的天然景观，我们就开始玩西澳，很大的一个区域，
从你很想去的那个粉红湖，然后还有去波浪岩啊，一些比较大的景点。
其实我觉得在西澳看这种自然环境的景观，是会让我觉得一开始你看到照片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有值得开5个小时到那个地方吗？但你真的开到那个地方以后，并不是因为你路途很遥远你会觉得这一趟很值得，而是它真的很厉害。波浪岩跟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啊，很多石头
像巨石阵，巨石阵
那个好壮观，那一定是外星人侵略的地方。它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它是被风化，
对，它是被风化，然后慢慢堆叠起来，这是一个说法。它那边真的很壮
观，就它有很多传奇的说法。它是一个在一个非常大的领域，然后一眼望去其实没有山，它是很平的一片，有点像是沙岸沿岸的地方。它的岩石是有点偏红褐色。
对，
然后你会看到好多小小的尖尖的石头，就是坐落在你一眼望过去的地方。然后它的，因为它的腹地实在太大了，你就会无法想象 这一定是有人在从中做一些。
它很酷的是你去的时候是可以开车进去，它会有一个路线
进去它的园区，
让你开车进去它这个巨石阵区。那时候我想说开车进去是里面有停车场吗？结果它没有，它是绕一个超大的一圈，我觉得整个绕完应该
要当作是游园车。
对，整个开完应该要半个小时，我觉得要，所以它的腹地是非常广的，那些石头它高的时候是有比我们人还要高的，那整块我觉得很壮观很漂亮，在不同的时间点去跟光影的改变我觉得都会蛮美的，那边我还蛮推荐的。不过我觉得整趟下来其实每一个景点因人而异所喜欢，不过整体在路上的过程我觉得风景也都很漂亮。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除了刚刚说的那个粉红湖啊，然后波浪岩跟那个巨石阵，它是一个你可以看到很神奇的景观。我们亲身也遇到了一件真的非常大自然环境下你会遇到的事，就是有一天我们好像也是往北开吧，也要开到 好一段时间，然后他们那种公路呢其实就是比较少乡间小路，他们就是只有一条让你开车去经过的路。然后我们开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跟主人说，你看前面，他前面这个地方为什么天空有黑烟，很远很远的地方有黑烟冒出来，然后我不知道什么他不理我，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在思考，怎么会有黑烟啊？会难道像因为我们在台湾有时候会看到黑烟，是因为有一些农夫他们会烧稻草，然后当肥料或什么的，
是工厂排烟。
对，但是呢，后来我们越靠近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说，你看我们是不是要开进那个黑烟里了？
我们一直往那个烟的方向，
主男才开始有点意识到不对哦，因为我们身边的雾越来越大。后来我们就在远远地方看到有一个救护车停下来，然后有一个消防人员把我们的车停下来说不可以往这边前进，而且你会觉得很特别是因为他的态度是非常轻松的，他好像很常看到这种森林大火，他说哦，前面呢森林大火了，你们不可以再往前开了，你们往右边跟着我们有一个那种领导车带着你们往其他的小路开过去。
对，
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心里是很紧张的，因为我想说所以我们是要置身森林大火中吗？你那时候什么感觉？
我觉得他的那个对话内容是很幽默的，我们开过去以后呢， 他问我说你们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到那时候我们要往南边开，要去那个酒庄
啊，
所以我刚刚说我要往南边，他说那是一个很遥远的距离呢，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就往右边走，可以跟到往前开一点会遇到车阵，你就跟着车子一起往前就好了。他就说现在呢前面是森林大火，他正在往右边烧，
然后他还
说
你们开的，你们等一下要开过去的地方应该不会有，应该烧不到那边。
他说放心，他现在应该还没有烧这么快。
他说还没有，我们那时候想说，所以我们是有可能被那个大火沿着追赶着吗？
我想说啊，什么意思？所以我现在往那边开，所以那边是森林大火。但我们就开了那一段，那一段它就不是柏油路，它是石子路，所以其实
不是很好开。
烟就是前面的砂石的烟，你是也看不太到路的。然后往上天空看又是很黑的
，我们就瞬间觉得好像来到
好像好莱坞电影一样，
对，很像来到一个那种侏罗纪的异形时代。然后我们是上面有黑烟，然后地上全部都是白烟。
而且我有时候想说，侏罗纪跟异形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就想说，应该是恐龙吧。
你真的很有认真在做节目
我很好奇相信刚刚观众在想侏罗纪有异形吗？
不是那个异形，我是说异时代，异时代。
所以我们就继续往前开，然后那个烟，当然它最后面就被我们就成功的跨过去，然后开回到公路上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对，因为他们好像很。应该是我们之前都很常
在高温的时候，
对，在新闻上会看到澳洲有很多的大火，因为他们很热，然后他们又很干，然后他们这个是自然形成的状况，
因为他们太热
大火
太干热，
对，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好像其实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当然，这对于森林来说是非常不好的影响，但是对于我们北半球可能也没有生活在森林里面的人，觉得哇太神奇了，
不过澳洲
遇到这种事，
我觉得西澳是真的很干它的干是
皮肤会痒
皮肤会练成皮肤那种干，
皮肤真的好痒
很干，而且它是常常你往海岸线开，你只要稍微往它的内陆里面一转就是沙漠，就是黄土感，但我很喜欢那边的天气。所以我们就遇过了那个森林大火的那一段以后，我们就往下开到了酒庄。 但是我们的中间我们是去了踩了两个酒庄的点，
对，
我觉得那边的酒庄都很漂亮，然后也很舒服，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要从酒庄离开的时候，
嗯，因为这两个酒庄呢是我一个非常好的在酒庄工作的朋友帮我安排的，然后也帮我们安排就是非常顶级的 white pairing 的餐点，所以我们吃完午餐以后就接着到第二个酒庄去进行我们酒庄的巡礼跟 tasting。然后呢我们其实已经大概四五点的时候把我们的酒庄的这个品酒的行程结束之后，
对，
我们本来因为其实在澳洲的酒驾是非常严格的，你只要喝酒是不可以开车，
我
们自己是，所以我
们就是坐计程车，我下载了一个澳洲版的55688，但西澳这一边大部分他们距离都很远，所以大家都是开车，但是我们就是不酒驾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就问了一下，他们说那你就可以叫车，他这个既然有 APP， 所以我就觉得很方便，我就试试看，我用这个 APP 叫车。第一次去的时候，到第一个酒庄的时候还蛮顺利的。到第二个酒庄以后呢，他就稍微有点等，我们等差不多15分钟要，不过我觉得都还可以接受。到了第三次，我们全部都行程结束，大概5点多，我们要叫车回饭店的时候，我就再次打开这个 APP，
附近完全没有人。
都没有回我，
没有车。
他那个 APP 也很难懂，他就是说我已成功帮你申请叫车，
对，
再来他就会叫车看看。
对，他帮你申请，可是还没递送啦，
他就开始叫，可能叫的不够大声，没有人听到。
OK，
但重点是我们那个最喜欢上厕所的朋友呢，他又想要上厕所，
这
样就算了。如果他急，我们就想办法，我就开始想办法帮他找厕所。找着找着，我也感觉来了。我们俩就开始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但我们就一直很拼命敲那个门，想说可不可以让我们进去上厕所。
他们店家里面的工作人员全部都已经离开了。然后大家知道吗？就是很多的酒庄呢，它是里面会有一个 tasting 的那个空间，
对。
可是，在那个空间之外呢，它就是一个完全农业，它就是种葡萄的葡萄园，
对，葡萄园
腹地非常的广大，你根本看不到任何人。
而且很有趣的是，我们一开始以为他走了，我们大概在那个
门口，
大家可以想象，很像是那种皇家庄园，
对，它其实像一个
庄
园，
中间有一个小
非常高级一间酒庄，
对，里面有一个建筑物，我们在那个建筑物的可能大门，然后我们要试着看里面有没有人，敲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侧门有人的影子，我们这两个很开心跑过去，哎，这叫没有人。后来又看到他从正门，
不知道他怎么躲过我们
进来，我们就跑到正门那边，他的行李还放在那里。
对，
我们就想说，哦，不行，这一定要找到他，我这太想上厕所了。我们就一左一右，我们就绕了一圈，
要包夹这位就是工作人员，让我们进去上厕所。没想到，
我们只转角遇到爱，
我们就遇到彼此。对，我们就真的没有看到那工作人员。然后
最荒谬是回来以后行李不见了。
对，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离开了。所以呢，我可以说那一天的那个酒庄，他可能有好几亩，只有我们两个人还留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
应该在玩我们吧。
没有发现他们就要走了，
就躲起来，这次找不到人，
超失落。我想说完了，我想上厕所，然后我们又回不了家。然后呢，我们就是在沿着这酒庄的公路，我们想说从后门走到大门好了，因为大门可能比较有可能有人会路过。但大家知道，西澳真的是你没有来酒庄的话，是不会有人到这个地方的。
应该是我们那时候叫车算是成功了，我们走到他原来的出口的后门。后门呢它已经关起来了，因为那个酒庄已经关门了，所以他就说你要离开的话请你走到正门。所以我们又从后门绕了一圈才可以到正门。那边光走路要走到20分钟。那有趣的是那个轿车系统的车子它只会到侧门。可它侧门是一个庄园的大门。
反正有点太多了啦。
所以它看不到我们，所以我们就只好绕回去。我们就在绕着这座山。在我们绕的过程中呢，我们就遇到了一对天使。他们开车经过，
然后呢，他们突然在已经离，就是已经开过
我
们，
他已经开过
我
们了，
开过我们以后，他就突然停下来，然后倒车，先倒车以后来个回转。我一开始想说，不可能是想要来载我们的，我想说不可能，因为他回转那个速度之快，一定是他走错路想要回转。但是他之快的停到我们身边以后，摇下车窗，然后一个女生问我们说。你们还好吗？你们要去哪里呢？
对，
然后呢？因为在西澳，它其实路途是远的，你走路可能要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才会到家里。我们那天
要
家里
开车只要十分钟，
开车其实只要十分钟，
我们走路要走一个小时半。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跟他说我们要去目的地以后，然后那女生说：“哦，刚好是顺路，你们上车吧。”我那时候觉得天哪，遇到天使，
天使。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人生中会刚好又再次遇到，就变成是那个 HI 的那个受惠者。
而且他问我说，我就说我们要去搭计程车，他说上车吧，看我们这边不会有计程车来的。
对，他说这边你不可能叫到计程车，
不会有人来载你的。
然后呢，就是我们上车以后，他就问我们说，你们是从哪里走到哪里？哦，我说哦，我们就是在这个酒庄里面就是走。然后他说这个酒庄超大，天哪，你们也走太久了吧？你们该不会要持续走到就是我要带你们去目的地？我说其实我们本来是打算这样的。然后呢，所以在车上呢，就他们人应该算情侣吧？
情侣，我觉得男生很好笑。我们一上车，他就很激动，就跟那个女他的那个女伴，他就说：“我就说吧，他们两个穿起来不像是奇怪人，因为那天
因为我穿着碎花洋装，然后戴着珍珠耳环，然后主男穿西装穿皮鞋，但是我们两个可能
走在一个，
对，我们走在一个超级荒芜的一个路边。”
他说：“我就知道有问题，一定要载他们上
去。”对，男生很可爱，他说：“我觉得一定有问题，一定要带他们走。”所以在沿路上呢，他们就是非常非常友善的，为了要让我们觉得他们不是坏人。
对，
他们还跟我聊了一下他们是做什么的。男生好像也是在酒庄工作。女生她也是在，她好像也是在酒庄，但是她是一个选品选酒师，
对，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在酒庄工作，所以他们很了解这边酒庄的环境。
非常有趣的是，那男生会讲中文，
对，所以他的就是跟我们说了蛮多的中文，他就是先说了你好，然后我叫什么名字这样子，而且他说完的当下还会跟那女生炫耀说，就跟你说我学过中文吧，
很酷。然后那女生就这样 OK OK，
那女生还就是回过头问我们说，你们真的听得懂他说什么吗？
对，很有趣。最后他载我们回去，我觉得很开心，是我们这一趟旅程一直有准备一些想要分享给有缘人的礼物，那个东西我们一直想要找到一个可以接受他们的人，所以我们就跟他们分享了我们的那个，
我们从台湾带去的一个小徽章，
小徽章跟明信片吧。
对，然后那个小徽章呢是台湾的国籍。
对，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送他非常好，是因为他好像说他也去，他知道台湾，他有去过台湾吗？
他知道台湾，他也去过香港。
对，
他也待过中国，然后他很清楚整个环境，
对，
然后也很清楚我们的想法，所以他就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对于这个世界认同的等等的关系。
对，其实蛮温暖的。
对，所以拿到
了以后，所以我们送给他国旗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感动的，
他很开心。然后他就说啊，他没有来过，他说他一直要想要来，但是他有认识台湾的朋友，所以他就说哦，这边就是台北，这边就是高雄。
对，因为我们给他的明信片是台湾地图的明信片。
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缘分。
嗯，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有时候啊，你在世界各地结缘是一个你无法预期预想会是在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记得你一定要穿的比较正常，穿的完整的碎花洋装，你就不会担心在荒郊野外被丢掉。所以提醒大家，
而且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真的很急迫的想上厕所，所以我们对宇宙散发出的求救讯息太强烈了，
很臭啊。
所以他们就很好心的停下来载我们。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在这半年来的旅行中啊，不仅我们遇到很多好心的人，我们也持续的在把我们这个善意在持续的就是传下去。因为啊，我们在回到博斯的时候，我们去了一个市集，然后那个市集呢它非常棒，它是一个非常传统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室内市集，有很多小摊位。那我刚好就是逛到一个小摊位，它是有卖那个骆毛披肩，
羊驼
披肩。然后那个店家呢，其实他是在这个市集的二楼，非常非常小的一间。那我其实平常应该不会有人走上去，但我走上去之后，我就逛了一下那个披肩，然后没有老板，那旁边就坐了一位男士，他满头白发。
就是这个男士呢，我们以为他是老板，
哦，对对对，
因为我们上去他很热情的说嗨，欢迎看看，然后也跟我们就是讲解了。
对，然后我最后也买了，我买了那个披肩之后啊，我就跟那个老板说，欸，我可以拍一下你的店吗？因为我觉得你的店装潢很好看。然后他才说，哦，这不是我的店，
对，
这是别人的店，我只不过在这边帮他看一下。可是我的店呢，我其实在这边画画，他是一个艺术家，他在一个阁楼二楼，然后你根本看不到他的一个店铺的一个超级不显眼的地方，他在画画。然后呢他就说，哦，这是我工作的地方，我就是在这边画画。
他很热情，就开始拿了两张椅子请我们坐下来。
对，他就搬了两张椅子说，你们有空吗？你们要不要看一下我的作品？然后那时候还想说，我好像没有预算要买画，我心里是这样想的。
对，
然后呢他就给我们一本很大的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档案夹的感觉，
然后有很多他自己画的作品，然后还坐下来，然后慢慢，他年纪应该很大，应该有80几岁一个老先生吧。 有吗？我觉得蛮年纪蛮大，感觉他是非常
六七十
嘛，反正他就是满头白发，然后非常艺术家气质的。他就慢慢的跟我们讲每一幅画，他去的地方，然后西澳这个地方多美，然后问我们是第一次来吗？他建议我们到什么地方？其实就透过他的画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我们西澳还没到达的地方、嗯、就因为他的话我们对西澳有更多美好的想象。
对，
然后我觉得感人的事情来了，我那时候想说完了，如果他要我买的话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们后面还有旅程，带画对我来说是负担，因为我很怕弄坏这个画。
对，
就结束欣赏完以后，他就问我们说你们有没有喜欢哪一幅，我有一些 copy 版，就是彩色影印版，我想要送给你们做纪念。
他超级感人，超可爱的。
我甚至没有跟他买羊驼毛衣，那也不是他的，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哇，就是一个人的善意，他是可以如此的纯粹，他就是想要跟你分享他看过的世界的风景，以及他很珍惜跟我们相处的这个短短的半个小时。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一定要再拿一个礼物给他。
我觉得很感受到以后，我们两个下来，然后我们从那个二楼的店铺下来，往前面那间衣服店走的时候，我们就很蛮有默契的，我们就互相看对方，我们就说我们是不是还有
一双筷子，
然后我们就一起很
新的啦，礼品的筷子，不是自己用过的，
不是，是我们就是买的礼品里面有一个筷子，
對對對，然后一双筷子，
因为我们也忘记到处送，那是西澳已经算我们最后面的倒数
最后一站，
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就很有默契的说是不是还有一筷子，我们就去。
我们特别回车上拿。
我觉得最感动的是，我们拿那个筷子回去的时候，那个先生就是那个艺术家，澳洲张大千，他拿到筷子以后，他竟然哭了。
嗯，
他就说
他
很感动，
欸、
然后
他眼眶泛泪，然后他给我一个很大的拥抱。
他就是真的是哭了，然后他说他没有想到，他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做，然后我觉得也很有默契。他说你们不需要这么做，我们说你们也不需要这么做。
對啊、
我觉得那时候是让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这样，我们就更喜欢西澳的。
可能是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理解，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国家旅行的时候，为什么在跟人接触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对于这个环境、这个地方这么有温度，就是因为人。就不管是风景多么美，可是在我们真的跟人有交流的时候，你的感触是放大好几千倍的。尽管我们在珀斯这个城市，我们只待了就是这个下午而已，这件事情让我们对珀斯有个对西澳有个非常
非
常
好
的印象。
有机会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去看看，我非常喜欢那个地方。
西澳非常非常喜欢。
最后呢，我们从西澳在往纽西兰路上，我们还有去了一个大家俗称的小纽西兰的 Tasmania。那
你还是把它讲出来，我们是不是说不要再说它是小纽西兰了？它就是一个非常棒的独立小岛。
对，很多人会这样讲，我必须要说，不要再这么说，他们俩是无关的。
对，它就是
你可以说它是
风格的塔斯，
对你可以说是塔斯跟大的塔斯曼尼亚。
但是呢，塔斯曼尼亚我们待的时间，
塔斯曼尼亚的重点呢，就是我们有去几个小岛。为什么我想快速的说完？是因为我们刚好去的时候，它都是下大雨比较多，所以我们并没有好好的品尝到它美丽的地方。但是我去了一个它。他们有个外岛，也是我自己觉得这一次龙登最可爱的动物，
超级可爱，
袋熊，
袋熊，
对，那个
它叫 wombat，
对，
然后很多人在古早就是在早期的一些观光的说法都会说它是叫王八，
对对对对对，
你们这样应该就知道那是什么动物
了。我以前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那叫王八、欸。
我小时候看过王八，然后我这次看过袋熊，我知道王八，我知道袋熊，但我并
没有把它
连
接
在
一起，因为看到本人，而且它是野生的，好可爱。
但是当人家跟你讲的时候，你说对，它就是 wombat， 难怪叫王八。我怎么会没有想到？
对对对，
但无所谓，是我们在那个 Tasmania， 那是我非常想去的那个小岛，它也是一个外岛，它那边也只能骑脚踏车，那边是最原始，它那个小岛就是一个国家公园，去年那个地方你只能走路骑脚踏车，然后它什么商店都没有，
什么东西一间咖啡店都没有，极度原
始，它就是无人岛，它其实是个无人岛，但
你甚至连你要在那边住宿，你也只能扎营。你可以带你的帐篷去，然后他会计算你上船的时候，他会计算你带的行李的重量有多重，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讲求原始生态，你连垃圾都不可以留在那边，你要带回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无人岛，所以并没有人会帮你去管理善后你所留下的痕迹，所以任何事情都是要申请的进去那个岛。但我们很有趣的是，去到那边下大雨，我们还在那个树下睡了一个午觉，因为雨太大，整个全身弄湿，但我们看到了袋熊非常可爱。
袋熊实在太可爱，而且袋熊可爱的点是因为他们总是妈妈跟小孩一起行动，你就看到一个圆圆的 大袋熊，然后旁边一个小小小袋熊，然后他就一定要靠着他妈妈吃草，他就两个像一个大小双胞胎黏在一起，
真的超级可爱，
超级超级可爱的。
他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们的影片。再来，我就印象还有深刻的是在塔斯的市区，我们那一天晚上呢，艾比就跟我说，他知道那是蓝眼睛吗？还是蓝藻？他就是
在蓝眼泪
，
蓝眼睛太可怕了吧？
蓝眼睛
阿凡达哦，
沙丘蓝眼睛不可怕吧？
啊，搜搜搜。反正蓝眼泪呢，其实我们原本以为是要在很原始的地方，或是要很大片很遥远的海滩才看得到，但没想到就在我们的饭店旁边的一个港口的一个船的旁边。
他那天跟我说他很想要看这个蓝眼泪，然后我们就开始查，但是因为我们在塔斯待的时间有限，所以可能到时候有点困难，然后我们就发现在塔斯那旁边竟然市区的港口有可能看到。
对，因为我们加入了一个 Facebook 上面一个社团，是蓝眼泪的情报区。
对，很有趣。他在下面他就写说你去的时候可能看不到，但你带一些环保的东西试着丢下
这个水里
海岸里就会看到它。我们就去了以后，我必须先说，我们想说就丢石头就好了，他们真的好干净哦。
我们找不到任何一颗石头，我们大概找了15分钟的石头，然后就是才在那种很偏边边角的地方挖到一两颗小石头。
小石头。
然后丢下去的时候，哇，真的你就可以看到蓝色的小荧光这样子波光散开来，然后很神奇，你就觉得哇，他们竟然有东西在里
面
欸。对啊，我觉得蓝眼泪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藻类的样子。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因为我们时间不多，所以只有在那个市区看到了，去追了一下。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花更多时间看，那应该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澳洲的最后一集，就是我们来到了西澳还有塔斯马尼亚。西澳真的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印象深刻，而且我觉得我一定还会再回去的地方，它实在太美了，太多好玩的地方，而且非常是我们两个喜欢的这种很原始的大自然的样貌。
不过最后一集我们接下来介绍是这一趟里面我最喜欢的地方，
纽西兰，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纽西兰。
So good
下次见咯，拜
拜。